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三集《玩偶》，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34集，宝马的车头已经变形，前挡风玻璃因为被小货车的车尾撞击，伴随着整张前挡风玻璃膜脱落在驾驶室里。车窗膜没有将所有的碎玻璃都粘住，大量的碎玻璃都散落在驾驶室的油门、刹车边，甚至还有一些玻璃碎渣掉在了开启的驾驶门外的地上。不过，驾驶座位的坐垫上是一点玻璃碎渣都没有。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玻璃在碎裂的时候，死者是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所以玻璃会堆积到他的身上。随着他起身下车的动作，碎玻璃就掉到驾驶室里和车旁边的地面上了。我探身进去，将被车窗膜粘附的整块碎玻璃拿起来看了看，确实有不少很锐利的尖端露在车窗膜的外面。这么尖锐的物体也确实给尸体造成了开放性的损伤，导致出血。我所认为的疑点是驾驶座的坐垫上，正面都有血迹，靠背都有一些擦蹭状的血迹，坐垫上的血迹不仅沾染了整个坐垫，而且浸透了表面的透气孔，沾染到了坐垫内侧，用手轻轻挤压，甚至透气孔会往外冒出血迹。我指着坐垫说道，疑点就在这里。我们看过视频啊，车祸发生不久以后，驾驶员就走下了车子，那么他有可能出这么多的血吗？除非是大血管破裂。大宝说道，这碎玻璃挺锐利的呀，也不能排除就是大血管破裂啊。说是这样说，如果是玻璃导致的，那么也是驾驶员处于坐姿状态时被玻璃刺伤的。这个时候如果大血管破裂，要么就会发生血迹喷溅，要么就是大量血液流淌下来。现场的车内没有喷溅状血迹，而如果是流淌的话，就会流淌到驾驶员坐不到的地方，坐着的地方应该是一片空白区。林涛说道，可是这个坐垫上面全是血啊，没有空白区，那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血是慢慢流淌下来的。随着血迹的浸染和驾驶员坐姿的调整，流下来的血迹变得均匀了。也就是说，车祸后到驾驶员下车的时间不足以形成这样的血迹形态。林涛沉吟道。我伸头在车内看了看，车子要原样拖回停车场，里边的物品不要轻易挪动，拖车的时候也要固定好车子，防止里边的物品发生位移。对了，车内照片拍了吧？一定要固定好。背着相机的县局技术员在一旁点了点头。我仔细看了看驾驶座的车门，然后把车门关闭，蹲在尸体旁边，掀起了盖着尸体的裹尸袋的一角，大概看了看尸体的模样。县局法医在抵达现场的时候，应该对尸体进行了挪动。从视频上来看，死者下车以后是一个踉跄趴倒在地上，处于俯卧位，就没有再起来过。而现场尸体的姿势是仰卧位，白色的衬衫腹部已经变成了红色，被血迹浸染，灰色的短裙前面也几乎全部被血染了。既然血迹的位置靠上，那么我之前担心的流产、大出血什么的可能性也就排除掉了。我将手伸进掀起的尸体袋内，摸了摸死者的腹部，此时还能感受到尸体的温度，但是并没有碎玻璃扎在腹部而感受到的硬物。我心里边大概有了底，肯定不是单纯的交通事故。这样吧，尸体立刻拉去殡仪馆，我们马上就开展尸体解剖，车子拉去停车场。林涛先对车内容易粘附指纹的地方进行勘验，对车内孤立的血迹进行提取，等我们解剖完，停车场见。我的心里很清楚，如果真的有侵害事件发生，真的有犯罪行为存在的话，最大的可能还是在车内发生的。因为我在关闭车门的时候，确定车门把手上没有擦拭状血迹。如果是在车体外受伤，在开车驾驶的话，车门把手上不可能没有血迹。那么，如果在车内发生犯罪行为，大概率犯罪分子也在车内，所以对车内的勘查、寻找痕迹物证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在倾尽全力寻找痕迹物证之前，先得搞清楚案件的实际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死者是怎么死的，为什么受伤以后驾驶车辆行驶而不报警？ 如果说他是因为失血过多丧失意识而撞击小货车的话，那么智商行为就在他死亡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可是如果真的是失血性休克导致意识丧失，他为什么能在撞击之后自主下车呢？疑团很多，但必须从尸体查起。交警是有交警的专业技能的，他们从密集的车流中硬是分离出了一条通道，让清障车开了进来，然后在我们的共同监督下，清障车在保证宝马没有过度颠簸和倾斜的情况下把宝马车给拉走了。殡仪馆的运尸车也顺着这条通道赶到了现场，将尸体拉走。我们忙活了这半天才坐上韩亮的车向隆东县殡仪馆赶去。上车的时候，董建局长也将这短短一个小时之内调查员调查有关死者的具体情况通过警务通给传了过来。侦查部门很快就通过宝马车的车牌照锁定了宝马车的车主，根据人像初步比对确定死者就是宝马车的车主郭霞。郭霞，女，30岁，隆东县本地人，硕士学位，现在是隆东市天一房产开发公司驻隆东县分公司副总裁兼销售总监。郭霞是个姿色出众的女人，学历高，智商高，情商也高，所以年纪轻轻就坐上了这家规模很大公司的高管位置，年薪百万。用他们公司的人的话来描述，郭霞是个出名的交际花，她的仰慕者很多，但是她能够不吃任何的亏就将那些仰慕者玩弄于股掌之上。但是根据郭霞的闺蜜好友们反映，郭霞并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而是一个性格温柔热心助人的人。不管谁说的是事实，经过调查，郭霞因为身处高位，所以和他联系的客户领导合作伙伴众多，调查他的社会矛盾关系实在是太难了。从昨天晚上晚饭到今天上午事发，郭霞究竟见过多少人，这实在不好调查。一开始侦查员觉得通话记录肯定不会太复杂，但是他们调取完话单以后才发现，这短短的十几个小时之内，郭霞就接了数十个电话。侦查工作像是陷入到了泥沼，不得不先对这数十个电话的机主逐一进行调查。因为最先抵达现场的技术人员第一时间就观看了视频，知道这样莫名其妙的车祸首先要排除酒驾，所以在进行尸表检验的时候就先提取了死者的心血，并送往县局进行加急检验。此时检验结果也出来了，排除死者体内含有酒精。也就是说，董局长从警务通传来的资料除了明确死者的身份之外，其他调查工作毫无进展，而且调查员们到现在也不敢确定这是一起单纯的交通事故还是有犯罪行为存在，调查信心不足，这也导致调查无法深入。我知道，对尸体进行全面检验，搞清楚案件事实，这是现在首要的任务。尸体的衣物被脱了下来，平铺在殡仪馆的操作台上，大宝和市局的韩法医正在对尸体进行尸表检验和检材提取，而我呢，则先检验衣物。除了被血染之外，尸体的所有衣服、衬衫、裙子、丝袜和内衣裤都没有异常，没有反穿迹象，没有粘附异物，也没有损坏迹象。从衣着来看，不像是遭受性侵的迹象。我看了看尸体衣服面前的大块血染，有一些疑惑，转头回到解剖台的旁边。此时尸体还没有被清理，腹部以下到大腿上的皮肤上也沾染了很多血迹，其他部位的皮肤看起来是苍白的。大宝说道，尸斑浅淡，估计死因就是失血吧。韩法医说道，我觉得老秦提的一点是对的，如果是失血性休克，就不可能撞车以后还能自主下车。失血和颅脑损伤不一样，又不会出现中间清醒期。尸体的尸僵还没有完全形成，我拿起死者的双手看了看，又看了看死者的唇角。你们有没有觉得死者的唇角和甲床有一点泛紫色，还是这是光线的原因啊？我切换着光线角度看，依旧能看出死者煞白的嘴唇、指甲的角落有淡紫色。大宝说道， 排除了窒息损伤，窒息是不可能的，总不能说这淡紫色是猝死的征象吧？撞车了，吓得犯心脏病了。我摇了摇头，别急，检材都提取了吗？对于女性尸体，法医需要常规提取口腔、乳头、阴道和肛门拭子，以及心血和指甲。提取了，让韩亮先送去检验了。我点了点头，拿起浸湿的纱布，将死者腹部至大腿之上的那部分凝结的血迹慢慢擦掉。不对啊，死者的腹部有伤。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拉紧了死者绷紧的腹部皮肤，有三条黄色的脂肪露了出来。韩法医一边说，一边测量着窗口。当然有伤啊，没伤怎么出血嘛？三条上下走行的窗口平行排列，位于死者髂前上脐至肚脐连线中心点附近。大宝测量了一下，哎呦，看这出血量和这窗口的位置，恐怕是髂动脉给捅破了呀。这马甲线练得再好，也顶不过刀子捅啊。我连忙问道，窗口多长？每一条都不到3厘米的样子吧。看起来呢，好像是双刃刺器，但是看着呢又不像。韩法医说道。法医会把尸体皮肤上多开的窗口对合起来观察窗角，从而判断凶器是单刃还是双刃。可是郭霞腹部的窗口不用对合，就是一道细细的线状窗口，两个窗角更是不容易看出是单刃还是双刃。仔细看还是上钝下锐呢？我放下手中的放大镜说道。另外，这么细的窗口，一般有一定刀背宽的刀是不可能形成的，肯定是很薄的刀具。大宝，你还记得清道夫专案吧？手术刀啊，手术刀没有将近3厘米的刃宽，这么薄的刀刃除了手术刀，恐怕就是裁纸刀了吧。韩法医点头认可，差不多。可是我说的奇怪点不是窗口的形态。我说道，我刚才检查了死者的衣物，死者的衣服上完全没有裁纸刀而形成的破口啊。在穿着衣服的尸体上形成的皮肤窗口，自然要形成衣服上的破口，除非捅刺的时候受伤部分没有衣服。可是我们在脱去死者衣服前，死者的衣物明明是穿得好好的。这又不是露脐装，这里怎么会露在外面呢？大宝比划着窗口的位置，这个部位应该不仅有衬衫的遮挡，而且还有裙子腰部的遮挡。难道他是自杀？在我们经历的很多案件中，自杀者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切割捅刺之前，会将这个部位的衣服掀起来，方便自己的伤害行为。所以在很多锐器自杀案件中，都可以看到尸体领口袖口处的翻卷。大宝这样说，这也是经验使然。自杀？我皱起了眉头。有两个问题啊。一呢，是这样的行为不正常，自杀的人一般会选择割脉，因为痛苦会小一点。自己戳自己的也不是没有，但是戳这个位置很奇怪，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有一个髂动脉，更何况是掀开衣服戳完再穿好衣服吗？这个动作很奇怪。二呢，是正常人握刀刺激身体低下位置的时候都是刀刃朝上，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刚才我说了，从窗口上来看，裁纸刀的刀刃是朝下的，这样拿着刀刺自己是不是很别扭呢？正说着呢，韩亮一头汗的跑进了解剖室。我问道，怎么样，检材送过去了吗？
正准备开始做呢，有个信息让我抓紧时间带回来，怕你们都在解剖台上没手接电话。
什么情况？
死者的心血内检出了冰毒的成分。
韩法医哈哈一笑，
好嘛，你这个结果倒是解释了全部的疑点吧。郭霞应该是吸毒以后产生了幻觉，于是对自己动了刀子。既然是毒品作用，他捅哪里都不奇怪。在捅完以后，他受到毒品幻觉作用，继续驾驶车辆，即便是在撞击之前也不知道踩刹车。这毒品真是危害人间，害人害己啊。
我问道，你是说受毒品的作用，自己惯用的持刀方式也不重要了吗？
在那种模糊的意识情况下，持刀什么的也不会注意持刀的方式了。
意识模糊为什么还会掀起衣服捅呢？捅完了还会穿好衣服呢？
毒品这个东西啊，吸完了呢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谁知道他脑子里边当时是出现什么幻觉了呢？我点了点头，虽然还是觉得有些奇怪，但是暂时还找不出有力的依据来反驳这种观点。确实，用吸毒的确可以解释这个案子所有不正常的现象，但是法医并不会因为有了解释就放弃进一步探寻真相的意愿。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期。